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1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聚焦这场战争，今天主旋律是谈判。在会谈前，伊朗上演了各种各样的戏精表演，你就知道这帮人是多难对付。到现在呢，万斯领衔来主导这次谈判，我用了一个可怜的万斯，也就是在那儿软弱也不行，是强硬也不行，最终的功劳都是川普的，所有的锅都是这个万斯的。所以说呢，到现在从一开始对这场战争比较低调啊，东躲西闪，到现在没办法被推到了前台。那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内塔尼亚胡为什么一定要打黎巴嫩呢？为什么就没完没了呢？哎，他用他的角度讲了讲里边的故事，大家呢作为参考。另外呢，要先给大家介绍这个啊，明天4月12号我们这儿等了好长的时间，要决战布达佩斯，明天行不行全世界都在关注。按说这个能成为主要的内容，当然啊，那边把卢比奥都和万斯爱美国什么事儿了，大老远都派去啊，这是下了大功夫的，这是全世界这两大思潮的一个大决战，就看明天了。所以说这很重要啊，很遗憾明天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结果。最后呢，介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很久没说美国的对华战略了。那说到现在川普的对华新战略，华尔街日报给总结了一下，翻译成中文，不要惹是生非，或者叫不要再生波澜。它里边介绍了一些细节，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郑丽文终于见到了习近平，这里边有几个点。首先呢，两边的讲话啊，你比如说郑丽文的讲话，那肯定都要让习近平他们先看过。好，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坐在那儿，你手里拿着那两张纸是什么？习近平不知道，那还得了了，都是批过的，那都是审批过的啊。所以说两边的讲话都是老一套啊，这个呢都是事先套好招的。那这两边共同认为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咱们看看新论调，这就是习近平的这番话。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要守护好建设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中，这都是他给做的定义啊。台湾的弟兄们啊，你们仔细看他整个的这段话的架构，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是绝不姑息，绝不容忍。国共两党等等啊，这里边反台独分裂，反外来干涉，推动发展等等，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同属一中，九二共识，反台独，这是里边的核心，两岸的共同的原则是同属一个中国，然后对台独啊有两个不，两个绝不，这是这段话最新的一个版本啊，也就是这样了。那这里边呢，给大家抓三个有趣的点，这个很有意思啊。首先呢，这个两边的会面定到了11点，结果郑丽文呢是接到通知啊，还是他迫不及待有点慌手慌脚，10点钟他就上了那个面包车。那有朋友讲，怎么还面包车呀？这个呢，中共呢他可能有这个规制，你比如说习近平出门啊，李克强原来出门都坐那个棕色的那考斯特面包车啊，这个倒没什么好说的，早早的他就上车，在那个上面那儿等着去了。 那等了很久，人说十一点，那你十点在这儿坐着干嘛呀？就在那儿尴尬的那么等着。有意思的是呢，等了很久，然后又见到一些人上车。这些人什么人？这些人都是中方的人员，可是可能也要参加这个会面吧。哎，也都上去，郑立文坐中间，这些人上来就坐车的后面。等于后来的这些人，人家是知道十一点的，哎，人家是有一个提前量，哎，这基本比较合理的下来，下来以后，然后郑立文一直就那么傻坐着，特别尴尬。然后到了人民大会堂，还继续在车里等着。说到正常的元首会晤或者是党魁的会面，这都是贵宾呐、啊，来了以后你得下车呀。人民大会堂呢，它是有这么一个地儿叫福建厅，一般呢都是在那儿略坐休息，那儿有茶呀等等啊，大家在那儿坐着，然后等待那边开始，然后一喊大伙儿再过去，然后郑立文他们就在车上傻等。说到这件事儿，这确实今天因为那个台湾的记者始终都跟着呢，一直就陪着在拍。这很多台湾人都看到了，这个确实有点奇怪啊。中共呢，在安排这种重要的外事活动的时候，对时间、对各种流程的安排是非常重视的。你比如说，原来习近平上哪儿去，秦刚都要一步一步的踩一遍啊。那习近平走半道摔一跟头，那还得了了，非常重视。结果出现了这种让贵宾在车上长时间干等的情况，严格讲这是很少见的。而且呢，一般来说人家是客，也就是不管他来的人有多少，可能就来了三五个人，那人家有单独的一辆面包车，要单走一辆车给人家一定的空间，没见过混着坐的。后来中方人员也坐到后边去了，大伙儿混坐一辆车，你以为这小公共啊？那说到这儿什么情况，给我的印象说明郑立文在中共那边的心目中根本就算不上重要的外事客人，你的级别就不够，不然的话绝不会啊！你要连战马英九，好，自己在车里干等一个小时，到了地儿也在车里傻等着，那还得了了？那啊，前后招呼着，那得安排的妥妥的。说明什么呢？就是个使唤丫头啊，在人家眼里你的级别是不够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说到两边讲话，习近平那边讲完，轮到郑立文讲话的时候。结果没等他讲完，就出现了驱赶记者的场面，连央视记者一块儿 ，BBC 的呀什么的，一块儿给请出去了。台湾那帮啊，为什么呢？今天我看到有一个外媒的记者倒是讲，可能郑立文那个讲稿时间太长了。应该说呢，习近平和他是居高临下嘛。习近平比如说我讲五分钟，那你大概就讲三分半，讲四分钟，你不能话比我多，比我时间还长。等于他话太多，稿太长，破坏了原来的时间安排。所以说呢，没等说完就赶记者。但是你一个公开场合让记者来，就是让两边的主要人物讲这个场面话，这个必须都给机会呢。那还没说完呢，正说着呢，这边就开始赶记者，这也太难看了。所以说还是上边那个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儿，你不够级别。然后说到呢第三个，这见完了以后啊，也吃了晚宴。然后郑立文呢很激动啊，召开外媒记者会，因为事后呢两党有一个小时的闭门会谈，结果让郑立文汇报的时候，好家伙，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就整吹了40分钟。然后他讲，他说呢，刚刚认真记录了习总书记闭门会议的讲话啊，习总书记说了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一切都好商量等等等等。哎，他给大家做了一转述，然后还展示了一下，你看我记得啊，这如何怎样。 大家想象两个党主席会谈，结果变成了一个讲话，一个在这儿埋头认真记录，你见过这样的对等会谈吗？你假设这边是连战，习近平简化连战在这儿啊埋头紧着做记录，最后跟大家汇报。所以说这三个场面啊，一个是坐车干等，一个是话说一半让人把记者给轰出去了，然后呢这边是认真记录，大家就体会啊，说的那些话都是场面话，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刚才抓的这几个小片段，能够看出如今的国民党在共产党心中的位置，以及这个国民党现在自甘堕落，他自己甘居这样的位置，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毕竟是百年老党啊，那从孙先生从老蒋公一路辛苦创建的党，国民党曾经里边也是精英辈出，那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英政党，现在落到这么个娘们手里啊，最后变成了这么一个位置，那你说这啥位置？我也别说了，咱们就用台湾我那位记者朋友的话啊，这不是我说的啊，说郑丽文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一条狗，一条舔共的狗，一条回到台湾就疯狂咬人的狗。狗这干嘛呢？后来我说我是有点不太同意，你看我们家就养狗嘛，那狗挺好的呀，也没这样回家就舔供，然后回去就啊疯狂咬人，那狗招谁惹谁了啊，就这么个说法了。所以说哎，怎么到这么个地步，来简单说说乌克兰，今天不说打仗了啊，又炸了他几个油库弹药库啊，那都说皮了。说说彭博呢，他采访了布达诺夫，布达诺夫说了这么一段话啊，咱们说彭博的原文。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认为乌克兰接近和普京达成协议，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高级谈判代表表示，他们看到了与克里姆林宫达成潜在和平协议的进展，说战争的解决可能不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今天关注伊朗那边的谈判，对彭博的这个报道呢大家都没怎么重视。哎，看完了这个以后看得我一愣啊，这跟最近的气氛好像有点不太相配啊，咱们再观察吧啊。彭博有这么个说法，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匈牙利，为什么呀？再不说来不及了，明天就是投票日、决战日了。那最后一场，欧尔班搞了一个造势大会，在德布勒森，人是很多啊，但是最终的气氛呢，不是特别好。啊，当然呢，有很多都是他的支持者，但是也有很多人，大家跑这儿来就是为了看一眼这位即将倒台的独裁领袖，大家一块高喊欧尔班滚蛋。当时现场非常尴尬啊，最近呢连续欧尔班出现了，在自己的造势大会上出现了这样的场面。那你再看地萨党，看 Peter 他们那边的最后造势，嚯，人潮汹涌，年轻人群情激愤啊，非常的啊狂热，一帮人举着手机啊，都以参加这样的造势活动为荣。那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为荣了半天，关键是你们这帮年轻人靠不靠谱，能不能明天出来把它变成最终的选票啊，这个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到最后时刻呢，川普也拼了，或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今天就在这帖子下骂个骂声如潮。川普讲说，我的政府随时准备动用美国的全部经济实力来强化匈牙利的经济，就像我们过去为伟大盟友所做的那样，只要我的那个总理欧尔班和匈牙利人民有这个需要，我们非常期待投资于欧尔班所领导带来的未来的繁荣。 美国政府准备动用全部经济实力来强化匈牙利的经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看今天马大姐塔克他们那帮是破口大骂，那我们美国人的经济呢？凭什么用我们的经济实力去强化匈牙利的经济啊？啊，这大伙就骂了啊！所以说呢，当然他说这话是给匈牙利人听的，他真会这么做吗？那不一定的。反正最后大家 all in 啊，现在全都把自己的脸面、把自己的热情，现在全压上去了。那简单说说欧尔班，今天咱们给他算点总账吧。本来呢，我这儿有好几篇欧尔班的东西，但今天呢，我们的主角还是伊朗战争，所以说呢，在这儿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欧尔班年轻时期，青年才俊，长相英俊，浓眉大眼，国字脸啊，可以，口才也特别好，而且呢非常狂热啊，而且胆儿特别大啊。你比如说群众游行抗议的时候，举着大旗他冲在第一个，有时候同伴被警察抓捕，他去跟人搏斗去，把自己的同伴给救出来。他是很猛的一个人啊，但那时候他是当初的这个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后来叫青民盟的主要的创始人之一。1989年6月，这边64，那边呢，当时咱们都知道波兰啊，那边都已经开始选举了，这边呢叫天鹅绒革命啊，整个的东欧七国的大革命，这时候也是波澜汹涌，那匈牙利也起来了。结果他呢在重新安葬一位革命领袖这么一个场合，他当时做了一个演讲，第一次石破天惊的喊出要求苏联军队滚出匈牙利，那是玩命呢，当时苏联军队在那儿呢啊，那当时的匈牙利政府还是苏联的哈巴狗啊，所以说当时是直接挑战，正面硬刚，一下让他得到了一个全国性的声誉，这个人就崛起了。等革命之后呢，你想89年嘛，最后呢就倒台，就开始他这个青民盟作为一个激进的左翼组织，一个自由派组织，在1994年大选的时候没有变成选票，仅仅拿到了5%，将将过了那个议会的门槛。所以说他当时一看这没前途啊，因为在这边当时反独裁、反专制、反共、反苏联的好多党啊，能人辈出，他一看这边太过拥挤，这怎么办呢？哎，这革命青年这时候脑子就开始走偏，他突然发现那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当时没人代表，就是什么呢？就是右翼的市场，就是农村。农村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嘛，他盯上了这个。然后呢，他从此以后就改了，我们原来是左派，就变成了一个民族保守主义，把名也改了，直接叫匈牙利公民党，来迎合这个。那人大伙也不认识你啊，对吧？你原来是一刺儿头闹事儿的，你现在怎么跑我们这边来了？嗯，为了吸引这帮人，他有办法，开始强调家庭价值，特别是他结婚11年了，专门跑到这帮人这儿重新举办了一次婚礼，而且怎么老怎么来啊，怎么保守怎么来，整啊！大伙一看，哎，这成我们这儿有代理人了，像不像川普？川普原来是民主党这边的，常年捐款，哎，他摇身一变，最后他变成共和党人。为什么？原来川普的话这帮人好骗，这帮人你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所以说啊，当时呢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转型，到1998年他还真选上了，但到了2002年连任失败，紧跟着8年在野，在这8年没着没落这在野的时候，他就变得更加的极端，往这边呢是更加的激进啊！当然他磨练的那种语言各方面，那跟川普第二任期是有一拼的啊！基本他们的理念就都差不太多了。最后呢，那时候2010年金融危机之后嘛， 大伙对现状都不满，这帮人呢让匈牙利再次伟大，有点这个意思啊。带领着这种不满的这些啊，这个底层群体，压倒式的优势重新执政，拿下了三分之二，等于原来呢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左翼革命青年，最后现在变成了一个老气横秋的，哎，带着这帮人现在成为他们代理人的一个标杆。这个思想转变啊，实际上你管它叫什么现实主义啦，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都不是了，其实就是为了两个字儿，那儿有票，有票啊，等于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原则的。结果利用2010年这一次三分之二上台之后，他就开始动手了，修改宪法，整个现在这个选区划分、选举法都是他那时候弄的，就保证了他这个清民盟，我只要拿住农村，尽管我的票可能没有城市票多，但是我那个选区划的对他绝对有利，我票少我都能赢你啊！他就搞了这么一个。另外呢，拿下了所有的媒体，他把这种主要的官媒啊，或者都有国家电视台，都有什么的，都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或者是啊和自己的有关系的商人，由他们来收购，就跟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现在过弄不了中期选举之后吧，之前来不及了，估计 CNN 都会落在甲骨文埃利森的手里。头一阵他不拿下 TikTok 吗？下一步要拿 CNN 啊，这就开始啊，这都是类似的，非常啊驾轻就熟。然后呢，他也没怎么着这最高法院，但是他通过三分之二的议会，他把最高法院扩容了，往里边加了大量的掺水，塞了很多的自己人。所以说，他搞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伤筋动骨的一些改变，到现在等于他就没办法赢他了，你就干不过他了。那干不过他能怎么着啊？那你要好好干，对吧？你国家你领导的好，各方面也行啊。结果就在他这16年里边，匈牙利彻底堕落了。原来他的经济在2010年他第二次拿到政权的时候是很好的，当时的经济啊只次于和捷克、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啊稍微的差这么一点儿。匈牙利那时候吸纳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搞了一个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啊，大家呢还都是认为他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但现在呢16年后面目全非，原来远远落后于他的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呢超过了匈牙利，紧跟着最近强劲的波兰超过了他，克罗地亚那没悬念超过了他。到现在很多匈牙利人咽不下这口气的，原来所谓有欧洲贫民窟之称的罗马尼亚现在也超过了匈牙利，2023年就干过他了。人均 GDP 人家是欧盟嘛，那有一个县罗马尼亚呢是平均达到了他78%，还偏下。那匈牙利呢只有76%，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所以说那么曾经啊非常亮眼的一个匈牙利，最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模样。为什么呢？权力造成的。你要是自由经济各方面没问题，原来都是自由经济嘛，当他掌握了大权之后，他就搞了一个什么呢，叫非正统经济政策，也就是他的权力的力量，他的财团，他的这些寡头啊，他这个利益阶层，他们要在里边上下其手，很多和政府关系密切的这些啊大鳄，这些什么，他们拿到了很多的东西，在能源、银行、零售各方面的领域他们都要抓，这就导致整个的经济寡头化就完蛋了，原来的自由经济就死了。所以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非常令人遗憾的。2023年匈牙利的 GDP 是-0.9%，2024年稍微好了点，是0.5%啊 GDP， 这是增加了这么点儿。 2025年 GDP 是正的，到这倒是正的了，0.3%，是17个欧盟成员国当时公布数据的倒数第三。2025年当时公布的是3.4%，我们的目标啊达到3.4%，最后实际的结果比预期低了超过10倍，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整个2024年当时的统计，匈牙利的工业生产萎缩了4%，制造业萎缩了4.4%，农业萎缩超过10%，投资2024年暴跌了11.3%。外国企业对整个匈牙利完全失去了信心，这赤字高企，严重的通胀等等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那个钱叫福林啊，这大幅度贬值，就指着每年欧盟给那200-300亿欧元，拿这个来续命啊，这非常困难。好好的一个锦绣国家，最后到这哥们手里边，你想，凡是这种，他只要一有独裁倾向，那当然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利益阶层，那这个利益阶层对整个的市场经济、对法治、对政治环境都是巨大的破坏，投资也不来了，小中小企业也没有竞争的空间了，彻底完蛋。所以说一到这种权力集中的时候，这国家就到头了。所以说今天呢，花一点时间，咱们就想想这匈牙利曾经不错的一个国家啊，对吧，文化底蕴、历史过往都是令人神往的呀，那怎么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哎，您就知道出来了这么一个16年的打引号的独裁者啊，那他和普京那个还不完全一样啊，某种程度的吧，哎，就出现了整个国家的这种经济的凋敝啊，这是必然结果。那说说最后的一次民调，那最后怎么样啊？我看到了这儿一个综合模型预测啊，咱们就看看这个叫 median median 啊，咱们看看这个模型的最终预测。地萨党呢，他们认为他们会拿到2/3的议席的席位，138到142，而清民盟欧尔班他们只能拿到49到55，啥概念？Peter 他们有可能2/3，过2/3回去再修宪啊，也可能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的民调呢，就是大盘模型的综合民调，地萨党是56，欧尔班他们是37，现在差19个百分点，这是大综合之后的啊，这是我们说的最后一次他整个的民调了。那咱们再看这个预测盘，那临到决战的时候预测盘有什么变化？昨天我们说的是多少来着？73还是75啊？地萨党啊，那现在呢 ？Kelsey 他们的最后的最新的结果，地萨党获胜是77%，欧尔班他们还剩24%啊，还在涨。我估计到明天这个啊，还会在网上发生这个改变。咱们再看看 Polymarket 是76啊，地萨党获胜的概率是76%，欧尔班他们是25%啊，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咱们介绍这个结果。明天呢，我们都啊怀着平静的心情等待，看匈牙利的年轻人能不能给我们送来一个大的惊喜啊！赢这个不应该是问题了。关键是那个2/3，如果能扫楼，把欧尔班最近改的修宪的这些东西能把它拨乱反正改回来，这将是一个历史贡献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个飞船阿尔特弥斯号回来了啊，3个降落伞完全打开啊，那个小铁球啊晃晃悠悠掉海里了，成功降落。这很了不起了，这也是人类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载人的任务啊！他们飞到了月球的背面，画了一个大的椭圆啊，离地球最远。当时失去了多长时间的联系，弄得心都挺慌啊！最后呢，半个多小时以后转回来了，很了不起了。我相信明天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画面啊！今天呢，我看有好多船在圣地亚哥那边在憋着。落下来以后，大家得去把他们捞上来啊，很了不起了。来说说经济，经济呢，昨天我们说了，他会公布新的3月份的 CPI 啊，物价指数。 那现在三月份情况还好啊，比我想的还好一点，通胀呢上涨了0.9%啊，上到了3.3%，那也就是之前的是2.4%来着，现在一下上了0.9%，创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也是现在呢0.9%是最大涨幅啊，现在的3.3%是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什么涨得最多呢？汽油呗，三月份这一个月就涨了21%，燃料油涨了31%，飞机票涨了3%，航运涨了1.4%，这都和打仗直接有关了。另外和季节有关的食品，你比如说番茄涨了15%啊，非耐用品不含食品和饮料涨了6%，计算机软件等等涨了4%，另外什么玩具啊、女性服装啊、什么各种费用吧、宠物用品都涨了2%等等吧，蔬菜什么的也都涨了1.4%、1.5%啊，各种各样的情况了。反正就是涨啊，这个大家都是心里有数了。那现在就怕把这些信息给加到一块儿。也就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刚刚说的那把 GDP 原来是 1.4 修回到了 0.5， 去年三季度还 4.4 来着，然后到四季度突然变成了 0.5， 然后到今年的一季度就起不来了，这有点像突然在去年四季度踩了急刹车一样。这个当初都符合我们的预料啊，八月份开始正式收对等关税，当时就跟大家讲过，整个的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您就看一定会现原形，现在怎么样，对吧？所以说呢，从整个关税战以后啊，情况呢就开始出现恶化。哦，这情况现在有点麻烦了，通胀在上升，经济在放缓，就业形势开始一摇三晃，开始松动，短期降息现在看没啥机会了，企业和居民将继续承担高的利率的压力，那整个的物价导致消费也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那现在看去年一年的 GDP 远低于拜登的最后一年，那今年呢还不如去年呢，今年通胀又窜起来了，这伊朗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摊呢，所以说现在这情况啊一塌糊涂。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四月份降到了历史新低，还剩47.6，三月份呢还有53.3呢，一下跌了6%。这个数据呢比去年的同一水平，比去年的同期低了9%，也就是大家全都不看好。说到政治新闻呢，福克斯新闻报了一个。昨天我们说到川普第一夫人嘛，梅拉尼亚突然讲了这么一番话啊，我跟爱泼斯坦案子一点关系没有，同时呢我建议国会啊给这帮人解禁，让他们敞开说，让这帮受害者把真相说出来。嚯，这挺令人震撼的，这跟川普对着干呢，这和原来的司法部长为什么把那司法部长给办了，那不就是因为这事儿吗？最后甚至有人讲，为了这掩盖这个事件，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用各种行为来转移视线。嚯，结果第一夫人突然把视线给拉回来了。结果今天福克斯的报道，白宫的西侧，也就是连川普在整个的办公团队，对第一夫人的演讲一片茫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梅拉尼亚搞这个言论他们毫不知情，那现在怎么办了？让川普政府措手不及，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怎么回事？昨天我们说了，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听到了什么风声，梅拉尼亚一定要出来先抢在那件事报之前，我要提前把话说在前面啊，提前给他降温。结果这边川普他们这边完全不知道啊，咱们也可以知道这两口子之间现在这关系感情啊，现在不像你看的那样啊，不定都疏远到什么地步了呢。 啊，这就是一个面子夫妻，政治夫妻嘛，你现在毕竟当总统，这怎么离呀、啊、这没法离呀、啊。那梅拉尼亚说了，我没和爱伯斯坦和那女友有任何关系啊。结果呢，天空新闻爆了个大料，一个主持人呢就直接把梅拉尼亚在2002年写给那个麦克斯韦尔，就爱伯斯坦那女友的邮件，他整个给读了一遍，一看俩人的关系，闺蜜啊，铁瓷啊，关系好啊，那你说你跟他就是一般关系，你这也说不明白啊。后来说你这天空新闻什么情况，天空新闻和华尔街日报他们是一个老板，他的名字就叫默多克啊，前一阵不闹过一次吗？当然呢，我看到有一个专家呢也发出了一声慨叹，原来呢都是用各种事件来转移爱伯斯坦档案的视线，那现在呢伊朗战争现在已经搞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川普这边要用爱伯斯坦档案来转移这场战争的视线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整不明白啊。这个今天呢啊，这是一些最新的新闻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来先说最新进展，停火第三天啊，没有任何动静啊，基本还算维系了，尽管呢有零星的违反脆弱的停火协议，在地面、空中和海上仍然大面上维持着啊，伊朗或者是美国、以色列都没有发起重大的进攻。在和川普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调整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打击政策，也就是自即日起，每次针对黎巴嫩的空袭都要经过特别审批，要由内塔尼亚胡本人亲自签字、亲自批准。一个以色列官员表示，尽管呢说没有停火协议，但袭击的频率已经大幅降低，没有说绝对没有，还是有啊，但受到了严格的政治管控。这是以色列官媒的报道。以色列讲呢，他有一位官员的说法，说以色列计划在未来2到5天内或继续攻击黎巴嫩，说然后我们就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我们这儿好多事儿还没干完呢，再干两天啊，他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就有很多人都问，你老内为什么非要去打这个黎巴嫩呢？你顶着川普他们这儿的压力，他背着一个破坏和平的这么一个罪名啊，那有点逆天下之大不韪，你为什么非要干这种事儿呢？咱们看看路透社是怎么说的啊，这里边没我观点啊，我只是给大家念一下啊。说停火协议4月7日宣布，以色列呢自2月28号战争爆发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也在数小时后随之解除，于是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也在随后的数小时内宣布，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案审判将于周日上午9点半恢复，不打仗了，停火了，那这也恢复了。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个审判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此前正是紧急状态这个法律机制，使得法庭审判陷入停滞，名字叫法庭熄灯。路透讲，而停火协议的达成，则重新点亮了法庭的灯光。也就是就在停火协议宣布的同一天，4月8号，以色列又发动了代号为永恒黑暗行动的军事打击，我让你恢复灯光，我让你永恒黑暗。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发动的规模最大、协同性最强的一次猛烈轰炸，一天内200多人遇难等等啊，这都不说了。然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啊发表强硬声明说啊，停火协议不涵盖黎巴嫩地区，然后万斯第一时间也给定义啊，这是一个合理的误解，说原来认为有啊，没有，实际上不包括黎巴嫩。然后白宫方面呢也证实说黎巴嫩属于另一场独立的局部冲突 啊，当时都不承认了啊，这是老内，因为都得配合老内啊，他老内是总黑手总导演嘛。路透讲说，整个的一连串的时间序列让人们玩味，说停火协议的达成重启了内塔尼亚胡的审判程序，将于周日正式恢复。若能实现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广泛停火，那以色列就失去了他现在仅存的处在活跃状态的军事前线，一旦前线战事彻底平息，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援引紧急状态来推迟审判的进程，届时审判将全面回归常态化的日程安排。原来法官们有裁定每周要审4天，最终那谈判的结果就会随之揭晓，也就是很快啊，一周审4天嘛。以色列大选将在10月举行，路透社讲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就目前看要在选举中落败，而在这之前一旦定罪加上选举失败，那对内塔尼亚胡的结局就是身陷囹圄。唯一能够阻断目前进程的变数就是黎巴嫩战事，黎巴嫩是现在仅存的活跃的战线，也是啊，两边川普和老内经过交流以后，美国唯一同意把它排在停火协议之外的一个战区。你说老内为什么执意要打黎巴嫩？宁可顶着大家的骂声，我也要打。哎，这里边是有他的苦衷的，那儿一停您就上法庭，很快就会有结果，最后呢你最后判你有罪也罢或者怎么样啊，跟柯文哲那似的，你肯定就选不上呗，选不上哎，那个保护也没了，直接进监狱。这是路透社的说法啊，这最近这怎么回事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一定打啊，您自己体会吧啊，就这么个事儿啊。另外呢也有一些进展，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最近呢打科威特呀，打沙特，就那个打那个泵站，一下打掉每天70万桶石油的那个攻击，说不是我们，说是以色列和美国是停火之后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幕后黑手，他们不承认。那科威特肯定不干，嗤之以鼻，说昨天对几处关键设施的袭击就是你们。两边呢就吵起来了，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回应说，自停火以来我们没有，绝对没有向任何国家发起过这方面的发射，所有的这方面事情都和我们无关。哎，他说他没干，科威特说就是你，沙特也说就是他，沙特倒没这么说了，就科威特说的是罪名。那到底谁他们在撒谎呢？这里边肯定有撒谎的，这不知道啊，咱们时间会告诉咱们的。另外一个进展呢，在停火24小时内，美军就有超过70架大型运输机降落在中东地区，这种规模表明这是在为大规模地面进攻在做准备，进一步证实了当初呢川普是有一个动机嘛，利用这2周停火来重新补充和集结部队，当时我们也做了这个分析嘛啊，说他还是有这个动机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谈判开始之际，美军继续向中东地区部署战机和部队，为后边的军事行动在做准备，说现在有多架战斗机攻击机已经抵达中东，然后82空降师、2000名士兵数日内即将抵达，然后数千名海军陆战队正在前往地区的途中，还没到呢。说3月底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出发的乔治布什号航母啊，和这个护航舰队，以及从3月中旬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的这个全师号2栖攻击舰啊编队还航行在太平洋海域，他们还需要1周的时间才能抵达中东。什么概念？你和川普说的这2周高度匹配，也就是这2周时间完了没谈成，他们全到了。 正好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所以说现在呢啊，你那边谈着，他这儿也准备着打，这种情况还是有的。那说说这个谈判，那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差不多该开始了吧。他那儿的时间上午10点嘛，伊朗代表团终于来了，凌晨3点抵达。或那位巴基斯坦总参谋长穆尼尔将军啊，专门到机场去亲自迎接啊，献鲜花的。然后那个车队往里走的时候，那都有观众欢迎的。从酒店开向那个谈判会场，那都有那个载歌载舞，有欢迎的，都这么个阵势啊。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正式宣布，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始啊，这个都落实了。三方代表团呢，这里边美国代表团团长副总统万斯啊，这里边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也去了，但是不会和伊朗方面见面。以色列也去了一个代表团，去了一个总理特使，还有部长级的官员，但是呢他们和美国坐在一起啊，不和伊朗接触。伊朗代表团呢去了15到20个人，去了几个角色，一个是议长加里巴夫，一个是外长阿拉格奇，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另外呢，去了一个国家防御委员会的秘书，还有一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啊，这俩的代表军方的，这个也都不意外。他们专门安排了中央银行的行长赫马蒂也去了，等于有两个台面上的人物，加上军方，加上央行行长。人说这是啥情况？央行行长来干嘛？来谈解除制裁啊！另外带着账本来的，你们冻结了我们多少资产？我们知道大数1100个亿，那他会知道在韩国扣着多少，日本扣着多少，在哪儿他都有账的啊！人家要跟你们谈账的。另外赔偿、重建资金，这带着计算器都得给你算账的，所以说人家直接把账方给带来了啊，你都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很多朋友一直问，这巴基斯坦你为什么这么上蹿下跳，这么积极啊，你图什么呢？他真有所图。一个是呢，海峡被封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它的主要的很多油都是来自于海湾啊，所以说这个对他有冲击。另外心腹大患，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这是都有通报的，还剩164亿美元，本月要还两笔账。一个是阿联酋有35亿的到期，这必须得还啊。另外沙特那边63个亿，加底儿164，这儿还35，那儿还63，您告诉我还剩什么？已经严重低于国家的安全线以下。所以说这次他这么上心，哎，高调主持这次的美伊谈判，扮演和平大使给大家解套，那投桃报李啊，完了事儿呢，那大家咱们也得给我个面子吧，到期的账能不能还还，对不对？另外我立这么大功，我是为了你们啊，你们都在里边封着呢，这事儿我给您摆平的话，大家是不是也得帮衬帮衬，多借我点儿？所以说这次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加底儿要选两笔账到期啊。那马上就要谈了，伊朗上演了各种的戏精啊，各种各样的表演。首先第一，伊朗坚持谈判还是走中间人传话的模式，伊朗代表团拒绝和美国代表团，以色列就更甭说了，见面聊天了，握手拍照了什么的，没有。也就是这次的谈判呢，跟以前一样，两边代表团各在一个屋啊，巴基斯坦这边呢在中间啊，两边来回跑。你说累不累啊？你这是成年人的世界，你说你们见个面直接说不就完了吗？哎，不行，这戏精嘛。还得传递信息，递纸条，这是一啊。第二呢，最后一刻伊朗突然通知巴基斯坦说，如果黎巴嫩这件事儿不放到这个停火协议里边的话，那我们就不去了。你看以色列说不包括，然后万斯说，后来川普也改口也说，可是你当初谢利夫贴的那个帖文可包括，那你这事儿要不算数的话，不包含黎巴嫩我们不去了。大伙儿一看完了， 然后呢，他们已经知道那边万斯道远吗？已经启程了，已经上飞机走了。哎，这个这边的团长，这个议长加里巴夫突然发帖表示，说双方此前达成的两个共识到现在还没落实。你比如说黎巴嫩在不在停火协议里，这事儿没说法。另外，在开始前你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那些资产，说这是必须在谈判启动前必须得到兑现，你必须承诺我。那啥意思？不承诺呢，那我还是不去。哎，你说这个，那大伙一看，这怎么完了？这还谈啥呀？这还最后《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人家都在那儿呢，人家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加里巴夫周四晚上乘军机已经秘密抵达，但是呢，他那个法尔斯通讯社，就是伊朗的新华社等媒体官媒全力否认。然后呢，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当时发了个帖说他们已经抵达，把那推文也给删除了，人到了，然后他还说我们不去等等，他是故意在里边搅和，人在现场呢，他公开否认，就说没来。黎巴嫩不加入我们就立刻回，反正就那一艘连来都不来，实际上他已经来了。他干嘛呢？内宣给国内看啊，我们很强硬。外宣呢，人在这儿呢，人家《华尔街日报》他们都看见他了，他两头表演。那你最后怎么下这台阶啊？你不是说不来吗？嘿，这伊朗官媒的报道说，川普接受了我们四个先决条件，说第一，伊朗冻结资产的释放问题他应了；第二呢，黎巴嫩停火应了；第三，他们接受了霍尔木兹每天低于15条船的这个限制，还收费，这个他接受了；然后停止美国部队和装备的任何重新部署，不要再增兵了。说川普答应了这个，我们才怎么样呢？我怎么不信呢？那他这么说，那你说怎么办？你就通过这种系列的戏精表演，你就可以知道这帮东西是多么的难以对付。说到这场谈判的难度是极大的，这帮人很难搞的。你就想原来的伊核谈判，从奥巴马那时候就扯呀，当时什么六方会谈等等，就那么一路滚过来，把全世界给折腾的，他没完，他老有的说。所以说你看这帮人都是老运动员了，万斯是他们的对手吗？一会儿我们再说啊。那伊朗这边尽情表演，川普这儿呢，川普就吓唬人呗，说伊朗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没有任何牌可打，除了利用国际水道对世界进行短期勒索，他们今天还活着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这次谈判。他那意思呢，你还有什么呀？你不也就是关个海峡对吧？另外呢，谈不明白我弄死你，你今天还活着的主要，我留你一条狗命的原因就是为谈判，这语带威胁了。那这玩意儿管用吗？川普呢，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讲，说如果谈判失败，他准备再次发起打击。他说，我们将在24小时内得知结果，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重新启动，因为后来他发了一个帖子，没头没脑的啊，我们进行了一次什么伟大的重启。好多人问你这说啥呢？你结合《纽约邮报》这个就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重新启动，我们正在给船只装载最好的炸药啊，最好的武器啊，这是曾经制造过的最好的武器，比我们之前的还要好，我们会把它们炸得粉碎。你要看他和纽约邮报的这个采访就知道，他说的那个伟大重启说的就是这个，这两天我们正在快速的补充啊，他是这个意思。也就是那边呢戏精，川普那边呢就是威胁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大家记住啊，昨天我给大家说这四个选择，一个是摆烂烂尾，拔腿就跑，单方面宣布胜利，但昨天给大家分析了留在后面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和军事代价太高，所以说这个呢事实上不可能，他走不了。第二呢，伊朗投降， 现在看不可能。第三，谈判，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就是今天正在进行的，现在看难度超级大。那就是第四了，那这不成，川普现在两手准备嘛，那就是打呗。打就是两出嘛，一个是把它炸烂了，另外一个武力夺取海峡，然后把德国英国都喊来，多国部队护航。最后解决问题的就是最后这招啊，炸烂那个因为涉及到人道主义，我相信他未必能干得出来，但后边这个，这是我们都知道最终解决的方式啊，只有这个了。那看谈判谈不成，那就是上这招啊，现在他也在积极准备。那下边说说这可怜的万斯吧。按道理来说，如果川普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话，他应该保护万斯，保护你的这个接班人，这样就是将来你卸任之后，你未来这是你最大的安全保障，他能维护你未来啊，这几年他要干四年干八年，维护你未来的利益，包括呢也让你的政治遗产政治影响力未来啊，在你卸任之后还能继续延续，所以说对这个接班人一定要好点，因为他以后你的命在他手里呢，他能赦免你啊，所以说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因为川普这个卸任肯定是打官司啊，一定要关他的。那未来总统如果是万斯的话，你现在对人家好点能赦免你的。但川普呢现在顾不上这个了，他现在为了脱身，他现在都压上去了，到现在让万斯深度参与了这次的伊朗谈判，实际上他扼杀了自己未来的接班人。这件事儿因为没有好的结果，因为这件事儿已经干砸了，不会有好的终局结果的。万斯现在面临着他职业生涯里边最难的一次抉择，如果在谈判中对伊朗表现软弱，最终如果大家公认伊朗占据了上风，等同于美国陷入到了战略失败的境地，你负全部责任。谈软了，你负全部责任。他将被铭记为那个在美军付出重大牺牲，整个国家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之后，最后带着失败回家的那个人，你承担得了这个历史责任吗？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那他不会当这样的失败者的。你川普啊，满心啊，赶紧收摊吧，咱们差不多就得了。万斯可不敢，因为这事儿他要签字的，最后这名要安到他的头上的，他就毁了。这是一啊。那如果为了迎合马格尔，迎合国内鹰派，对川普对伊朗采取强硬的立场，那等于强对强，伊朗这边现在好家伙趾高气扬啊，这个非常嚣张，那两边要怼在一块儿，那又完了，就谈不成吧，两边又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那就不知道打多少天了。那最终的结果，万斯将会被再次塑造为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的罪魁祸首，然后川普就可以脱身啊，都是万斯谈判能力不足，所有后边的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万斯怎么做都不对，现在这是最可怜的。那不川普开玩笑的时候讲了，他透露了他真实的想法，谈判成功功劳归我，谈判失败责任在你，他都说过这个呀。所以说现在这个无解之局，这是万斯面临着一个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一个重大挑战，跑不出来了。他和川普职业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紧紧的绑在了一起，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他根本控制不住的以色列，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局最后这责任让他担。那现在万斯啊有点脱不开身了。为什么是万斯啊？正差不应该是卢比奥吗？他是国务卿啊， 哎，川普呢，好像故意让卢比奥保持距离。我不知道他未来是不是选定了卢比奥做接班人了，这我都不知道啊。但现在看呢，万斯现在坏了。这个曹操原来怎么说来着？你们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怎么做都不对。现在咱们就看他怎么下这个台啊，这个不好玩。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谈出了3点主张。也就是交代了三个原则：第一，伊朗必定向侵略者追索战争赔偿，追讨烈士的血债；第一啊，第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会松手；第三，伊朗绝不放弃自身的正当权利，将把地区所有的抵抗阵线作为统一整体加以考量。也就是我这什叶之胡、珍珠党啊、胡塞什么的，还是我们一伙儿，你不能给我分开。他交代了三个原则啊，这是伊朗官媒的一个报道，这是一个新闻。另外呢，前两天那个叫哈拉奇的，也就是在教卫军这边有一个对外关系战略委员会的主席，这是前外长，后来算党中央的对外工作的一个主席。前一阵儿这不是快谈判了吗？本来他来这次。把以色列把他给炸了，老婆当场击毙，哈拉奇身受重伤。结果昨天信儿来了，死在医院里了啊，他正式死了。所以说这次谈判就没他了。来吧，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啊。今天呢，我这是周六，大家那儿可能有的市场可能还开啊。咱们看看布伦特原油现在停在哪儿。啊，布伦特呢停在了95.2，因为毕竟今天谈判嘛，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啊，停到了95。那美国的 WTI 原油停到了96.57，您就大数记一个97啊，一个95，一个97啊，这个呢是现在的这么一个起点啊，大家都在观望。那看看股市，今天好像都没有开门了，今天都休息了啊。日本昨天大涨了一个啊，涨了一个1028，昨天涨了1.84%，昨天还可以。日本呢已经回到57了啊，这还可以了。然后道琼昨天还是跌了220个点，昨天不是特别好。咱们看看韩国，韩国昨天涨了1.4%，现在韩国回到了5858，离它那个历史记录6000有所接近啊。昨天整个的情况还可以。欧洲呢，整个的波动不是特别大，小有涨跌啊，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说说海峡啊，燃油，欧洲有这么一个报道，说欧洲今年夏天航班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现在的航空燃油储备现在仅够使用10天，如果情况继续恶化，航班中断或者是大面积的停飞，这个是马上就要发生的，现在还有10天。那看什么？关键看海峡，海峡怎么样啊？昨天啊，也礼拜五嘛，就是昨天，总共有6条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多了1条船。那和之前的那个水平那差太多了，原来都150嘛，昨天是6艘。过去了什么呢？2艘油轮，1艘化学品船，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没有，2艘油轮，还有一个化学品或者是液化天然气一个综合的运输船，仨了啊。另外还有3艘货船，另外还有1艘燃料补给船也跟着过去了啊。这是全球船舶追踪公司和 CBS 他们的数据。从4月7号停火到现在，整个过去的船过去了14艘。油轮大概加起来，头一天过去了1艘，昨天过去俩，大概也就3、4艘。油轮它还死卡，它不让你过啊。说说各界的反应。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欧洲人不再对川普卑躬屈膝，这是他文章的标题。说在川普重返白宫1年多以后，欧洲和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得出结论，无论对川普如何卑躬屈膝，都只能换来他短暂的认可。说川普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打破了大多数欧洲人最后的幻想，说川普绝对不是一个可预测讲道理的伙伴，而是一个不可预测、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而且无法控制的危险人物。所以说啊，这是大家对川普的一个新的印象。欧洲外交事务专员卡拉斯表示，那说到海湾国家，那你欧洲都不管吗？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期间，现在打仗呢，我们欧洲没有办法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存在。他强调海湾国家也没有支持我们制约俄罗斯的相关的努力啊，说合作不能是单方面，你现在让我管什么沙特阿联酋的事儿，我们欧洲的事儿你管过吗？所以说现在你别跟我说这个啊，得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说说民调吧， YOUGOV 他们有一个民调，也就是川普在欧洲这儿的净支持率，在法国-64%，也就是不支持的比支持的多64%。英国呢是-67%，西班牙是-68%，意大利-68%，德国-76%。在德国怎么那么反感？因为川普和万斯公然插手德国大选，扶植那个选项党，就东德的那帮，就跟现在在欧尔班他们这样，他们是阴谋颠覆现在的德国政府，所以说德国人是很反感的啊。-76%。那在丹麦呢？您猜，经过格陵兰事件之后是-91%，反对的比支持的多91%啊，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在欧洲的一个印象了。那在美国国内呢，川普发帖大骂马克的几个代表人物之后，或就在他那个帖子在那个出 social 下边，他好下边都有留言嘛，成千上万的马克川粉们全都怒了，那下边成千上万的留言全是骂呀，不是我们背叛了你，是你背叛了我们啊！你还是原来的那个川普吗？大家是痛骂，排山倒海的骂。说到这儿呢，有专家做了一个评价，说这些人啊，尽管呢华川粉有一部分华川粉可能比较例外啊，作为伟大领袖啊，什么盘子都能给你叼起来啊，人家那难度很大，那都也死铁没有尽头的。当然有些华川粉不是那样的，当然作为这些洋川粉呢，有专家讲说这些人追随的其实从来不是川普这个人，而是他倡导的那些原则和政策，说人们忠实的是那些原则而不是这个人。但现在川普你自己背叛了你原来啊欺骗大家忽悠大家的那些原则立场，当然你会被这些人所抛弃，这个道理非常明白。所以他讲呢，现在川普背弃了多年来自己一直宣称捍卫的那个原则，然后他对自己的核心选民群体也发生了严重的误判，他认为呢这帮人好骗好忽悠，我说什么我干什么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结果现在不存在啊，这个不存在。有专家讲他没有那种政治嗅觉，或者是有那种啊那种让大家死跟到底的那种政治魅力。这专家说话不好听啊，说他不过是一个运气极好的骗子，但骗子肯定会被戳穿，被戳穿的时候往往就是他最得意忘形最肆无忌惮的时候，他自己飘了，那个骗子那个本相就会现原形啊，这是专家说的啊。那说说中国的因素，中国那边大量的使用人民币啊，那中国现在也开始冒泡，中国人民币结算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就这两天啊，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单日处理金额超过了1.22万亿人民币，交易笔数4.2万笔，全创下了历史新高。 现在人民币成紧俏的了，美元那边不好，哎，人民币这边火了。现在说的这个 CIPS， 就他搞的这个，美国那不是 SWIFT 吗？他这是人民币一个交换平台，已经连接了190个国家，超过5000家金融机构，非常忙啊！原来3月份每日的交易量是9200亿人民币，现在过万亿，1.22万亿，等于现在那边闹啊，川普你就在那折腾啊，现在呢这边啊，人家在悄悄的往上涨，在崛起。哎，那说说最后的走向，这谈判怎么样啊？大家很多都关心能谈成点什么东西吗？我建议呢，咱们还是看看伊朗的底线啊。这个呢，美国这边都好商量，但伊朗这边的底线大家要重视一下。首先第一啊，穆杰塔巴说的这三个主张，第一，战争赔偿，血债血偿啊，他说这个战争赔偿，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第三，我的抵抗阵线，我们是一整体，刚才说了就这三条。他这三条里没说核，核问题是可以谈的，其实原来在开战之前那核的问题基本谈的也就差不多了啊，那个事儿好说。导弹问题啊，这新的伟大领袖也没提，所以说那个问题呢也不是说不能谈，他现在死咬着赔偿、海峡和抵抗阵线，这是不能退的原则。赔偿问题呢拐个弯还能商量商量，因为手里扣着他1000多亿原来的那个啊资产嘛，哎，我给你解封就完了呗，那就算赔偿啊，我还从我美国兜里给你拿钱，想啥呢？这事儿呢还能解释吧。现在抵抗阵线那件事儿呢，因为现在真主党他们也让以色列锤的基本打残了吧，那帮人也蹦跶不到哪儿去了，那个也好商量，那就剩了这个海峡问题。你看了没有，人家这最高领袖说了，海峡是绝不放松。那美国今天川普在机场，人家大伙堵着谈判啦，海峡行不行啊？我绝不接受他海峡收费，他现在呢又退回来了，绝不能接受。前两天一定的动摇，我甚至要合资，他还要分一杯羹。现在呢，那个政治代价，那脸丢的太大，里边的军事基地都让给封了，都给废了。那他承担不了这个千古骂名了。最后这海峡现在就变成了核心的诉求，就看能谈成什么样。那这次能不能谈成就看这个啊，咱们就大致观察了。哎，这就是现在眼下的这么一个局面。来，下边我们说说和中国有关的这个话题，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啊，这个很有意思，里边的一些细节匪夷所思，非常的令人震惊啊。我给取了个题目，说川普的对华新战略就是不要惹是生非。给大家说说，我看他原来那个题目叫什么呀？说川普对华态度逆转什么的啊，我就给大家念念《华尔街日报》的这篇东西，大家听听里边的那些细节。说去年秋天，也就是十月份，大概那个时候吧，那时候贸易战已经卡壳，已经打到那儿了，稀土啊、反击啊等等的，那时候已经放下了啊，已经不行了。去年秋天，五角大楼向川普汇报一份官方国防战略文件的草案时，整个文件延续了过去10年的表述，也就是把中国视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安全威胁，他们想继续延续。结果三名知情官员透露，川普当即对此表示反对，要求五角大楼重新撰写这个文件。结果在1月份，五角大楼公布这个新的修订过的国防战略的时候，对北京方面采取了比较缓和的论调，你给我办缓和了改。官员讲，川普寻求和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是这么一个过往啊。那再往下，虽然每一届政府都会制定自己的国防战略，但川普在第二任期却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摒弃了他第一任政府制定的政策，包括拜登这八年按照这四年也都是延续的啊。大家都认为两党合作的政策都把中国视为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啊，这些年结果川普 2.0 改了，标志着美国对北京的政策、贸易惯例和言论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他们的新口号是不要惹是生非，有一种翻译叫不要再生波澜，我认为这个好，惹是生非这个我就把它放作了今天的标题。他说了解这些变化的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和习近平会晤以来，美国政府暂停了原计划对北京最受重视的产业加征高额关税，停了，放弃了被认定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企业进行惩罚的计划，取消制裁，限制了与美国有关联的黑客的调查，对中国在美投资几乎不加审查的予以放行，然后要求所有的官员们缓和对中国的言论，就是大退却，全面掉头。知情人士讲，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下令，任何和中国相关的行动都必须得到他的批准。这就导致针对这个超级大国的活动就进一步陷入到了瘫痪，因为事儿太多，都得等着你批，得抓不着他呀。说因此很多商务部的高级官员只能蹲守在卢特尼克的办公室外，或者在楼外等着他的车辆，等他过来的时候抓紧跟他说，因为就得让他批呀，你赶紧签个字。然后其他机构的官员试图通过发布一项不点名中国的禁令来阻止一家和中国有关联的路由器制造商的进口，最后也遭到了卢特尼克的否决。不点名都不行，因为点名必须他批，那我又抓不着你这个人，你一天这么忙，我哪逮你去呀？那我们就不点名行不行？也不行。大家想象这场面，就这么大一美国和他的主要对手最后竞争竟然倒退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官员们为了和北京博弈，现在得到处抓这部长。然后川普本人在二月份的议会的国情咨文中甚至根本没有直接提及这个美国最大军事和经济的对手，说这些戏剧性的政策的大逆转让川普的一些国安顾问感到非常担忧。据美国官员们透露，说整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川普五月份和习近平的会晤在铺路。说政府内部甚至把这个目前的这个转变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起了一个名儿，叫釜山冻结。就因为釜山这一会面，后边全部大逆转。因为我们知道釜山冻结就是因为稀土嘛，当时人卡着脖子呢，全面大溃退。说川普的顾问们本来是在第二任期内要对华采取强硬的措施，他们回顾了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然后呢说啊，北京和美国的价值观利益背道而驰，把一些中国企业他们准备驱逐出美国，然后针对中国采取了激进的情报行动。这我们都知道 CIA 连续做了几个广告嘛，招募中国体制内的情报人员。然后川普一开始也是啊，关税一度都到了145%，一开始是那样来着，然后就是釜山之后大转弯大败退。就书特别里边这文章讲到堵着卢特尼克这件事儿啊，最后不点名都不成，他都给你否了，这个太匪夷所思了。说呢，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把川普这个大哥派的立场描述为一场战术休克，而不是什么战略转变。他认为呢，两国未来还会发生激烈的经济竞争， 这个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渗透到了华盛顿的各个角落，这个影响已经难以逆转。但是现在这个是要这是麻烦啊。他说从长远来看，眼下川普的这些鸽派的做法未来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我们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将逐步丧失。而川普本人对这些大逆转采取了更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样挺好。我这是今天这个报道的一个讲的这么一段故事啊，超过了我的想象，情况比我想的更严重。做了这么多事儿啊，就中国投资几乎不加审批的一律批准，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军用稀土拿到了没有？到现在拿到了吗？没有，到现在也没有。那你做了这么多，你换来了什么？是人家买你的大豆了啊，可能买点波音飞机啊，然后呢买美国一点石油天然气啊，这甭说了，这肯定有啊。前两天的两边啊，在芬太尼的打击的问题上，美国给中国送回一个人类什么的，也有一些小合作了。那你说芬太尼的问题现在美国就彻底解决了吗？那远远也没到那个程度吧。美国大撒把，彻底掉头，最后就换来了这么一点东西，稀土还是没有解决。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贝森特说的啊。所以说那见了五月份见了习近平，514、515见习近平，你认为习近平会放吗？现在可是两个大国关键的战略博弈，美国可是大量补充军火库的时候，这次都打光了，他需要大量的补充战斧飞弹等等爱国者飞弹，那里边全是稀土啊，你认为习近平会给他吗？我让你把顺利的把这库存补起来，将来好针对我，门儿也没有啊。打光了以后，哎，你就别补了，明后年我这儿打仗的时候你就没货了。所以说这个叫我没有看出任何的战略啊，我没有看出，我就知道自从被稀土卡住脖子之后啊，川普呢知道这一仗已经打不赢了。我认为呢可以形成一种战略对峙，但是出现了这种战略的大败退，这确实出乎了我的想象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你说他下大棋或者是有什么谋略，他完全凭着一个人的一念之差，完全是感性的啊，今儿一出明儿一出，他是想什么是什么，完全就不听智库那种全面的战略演变啊，各方面的推演，就完全凭着他个人的那种感性啊，你一会儿一主意，一会儿一主意，最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大败退。哇，这个确实这个场面啊，我估计很多死硬的华川粉我估计都难以接受啊，这是目前的情况。当然呢，我们刚才说就换了这么点东西，其实呢这里边是一个，就不光是稀土问题了，主要是今年的中期选举啊，他有政治包袱嘛，对方没有，而习近平和普京包括以色列对美国的渗透，对美国的舆论各方面的把控，川普是知道他们的厉害的，所以想呢通过这样的战术休战啊，然后你也别渗透我的中期选举，甚至能不能啊利用 TikTok 的算法啊，各方面能不能帮帮我啊，利用你们那些在美国的华人协会什么的啊，那能不能啊某某系啊，是不是多给我帮我煽火，是不是还指着这个呢啊，实际上他是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畏惧的。你说选又跟你没关系，那不成啊，中期选举现在看这就要被横扫了，一旦出现横扫的话马上就是弹劾呀，也可能最后参院那三分之二你拿不到，但弄不死你他恶心死你啊，你一天天顶着那个弹劾灰头土脸的好看吗？后两年就别干了，所以说那个是很难受的啊。再加上爱泼斯坦这件事儿，作为一个这个笼罩他头上的阴云里边的活色生香的故事会越来越多啊，你想众议院落到民主党人手里没事就开听证会， 然后民主共和党马西马德杰他们那几个人一块上里外配合，一块走着吧，折腾死你。所以说他知道这里边的厉害，那你也不能把整个的这盘棋给下成这样，这叫什么玩意儿。哎啊，当然了，也可能最后一看中期选举也没戏了，我也没有任何包袱了，那后两年贸易战再开，什么稀不稀土，咱们再来吧，咱们大干一场也有可能，也可能最后大杀一场，最后2028弄不好还打出一个新局面来也说不定啊，谁知道呢？现在不行。来吧，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愚人说，习近平关于台海的说法比之前有所后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啊，没有以前的后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啊，这个是没说了，退回到了一中两府一中各表，这倒没有啊，这倒没有说这一个九二共识上，这不是后退了吗？不对啊，对九二共识的表述看中共版本，只有一中没有各表啊，各表是国民党的意淫，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现在没有这件事儿啊，这个呢必须把它说清楚啊，人家不认啊。Smith， 谢谢您的支持。杨洋说，去年在布达佩斯国家美术馆二层以上没有空调，看展是汗流浃背。全世界哪个国家的美术馆会这样？政府没钱，普通人没机会，财富都让欧尔班的朋友们给得了。所以说，就说这个呢，有时候讲，你说大民主吧，这时候这当头的说了也不算。效率又很低下，就像我们啊，这个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这种情况一样啊，什么事儿久易不决，还是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啊，能不能给他更多的权力，让他指挥若定啊，最后呢说干就干，是啊，这方面是有他的好的一面，但他还有另外的一面，他一旦拥有了权力，马上他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整个的利益集团就会把刚才说的匈牙利、金融、能源，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你掏空，他们就把住了，就形成了寡头集团，所有的竞争就变得不再公平，整个的市场法治就会受到巨大的打击。所以说，当资本集团和权力集团的结合，这是一个，你现在看到美国了吗？非常明显啊，这个新这个什么高科技的资本新贵们和白宫的这种利益集团的结合，为什么搞一个什么新的大厅？你看这帮人拿钱砸，交钱，搞几个亿很容易。川普说，这不是我的钱，这不是国家的钱，都是那帮人捐的。对，人家为什么捐你钱？人看你长得好看是怎么着？关键就是利益嘛，资本利益集团和你的白宫权力阶层两边这一捆绑，哎，这就齐了，这就没别人的活路了。整个那么好的一个匈牙利，到现在就给他死成这样，让人家谁都看不起，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您这个例子很好啊。珍妮说，真替乌克兰人民和泽连斯基总统捏一把汗，希望匈牙利选民从欧洲的安全和乌克兰人民的生命的利益出发投票，世界会记住这一天。你要说匈牙利人会把乌克兰人多当回事儿，因为整个的媒体在欧尔班手里，最近他们没少做欺骗宣传。最新的一个段子说，乌克兰派了特种部队准备攻击欧尔班的总理府，最后被破获，这最新的一个说法，是要暗杀欧尔班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呢，他们大概还考虑不到那儿，但是呢，大部分的年轻人是亲欧盟的这一点。那这边是俄罗斯，这边是欧盟，你选择哪个？年轻人不傻，那帮老头老太太、农村的那帮大哥大姐可能糊里糊涂啊。然后这帮人，这城市里这帮人他可不傻，所以说都知道今天是一场殊死的决战，一定要把这帮人给送出去啊！这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人也把这帮人给送走。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了。库特智能说，万斯想当下一任不太可能，这一届是一损俱损，这一届总统不行，他的班子就没有以后。 那问题现在的正差是卢比奥啊，你为什么不让卢比奥来干这次的角色呢？你把万斯推出来，你这啥意思啊？万斯在这方面的能力比卢比奥强吗？我也没看出来呀，所以这个我有点不是特别明白啊。你这把他给毁在这儿了吗？晋飞说，按照川普的性格，和谈最大的可能就是美伊联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好处，要联合收费呢，美国的军舰就可以进去了。那里边巴林那个第五舰队司令部，那以后不能一条船没有啊。那以后以前呢，美国的航母还可以到科威特呀，还可以在里边的大港里边进行补给，还能在里边待几天。那以后整个的波斯湾就进不去了，那这实在说不过去啊。至少呢，联合收费这个，那肯定全世界一块骂呗。那至少呢，在军事方面的这点脸面还能多少保住一点，那没法看了，这怎么看呢？这个最后俩人联合收费。这是有可能，但这个政治后果，这个是实在是太难看了，这就不知道该怎么来了这个事儿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